欢迎大家收听第29期的翻不着，这个我们还是尽量保持着每月一次更新的这个频率啊，但是虽然还是没出，就是上一次我们是7月份，然后这次的节目是8月份出，但是其实是8月底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某些人又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啊，这个欢迎大家去订阅田龙老师这个新开启的另一个节目，你自己说吧。
我们也没有要分家，但是呢，对吧？就是也有一些别的这种想说的东西。
我们先，我们怎么这话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应该要澄清一下，是不是？这几天的流言蜚语，
谁有流言蜚语
啊？没有吗？就是大家都说这两口子要离，没有？
谁跟你两口子
要拆伙？
就是我有另外一档播客，现在更新的很勤，我也没有在点谁的意思，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没有东西听呢，可以听一下那一档，叫做除此以外，除就是厨房的除，然后小宇宙喜马拉雅也都更了。对，这样催更的话呢，就可以分开催，就催犯不着就可以催雨前，然后催那档就可以催我，因为反正懒的就不是我啊。
行吧，反正你这一个月更新了三期，确实跟懒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这个重心啊，重心，我们强调一下，这个重心还是要回归家庭，
是不是要回归家庭？
对，这个回归家庭才引出了我们这一期的这个话题来，对吧？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也想了蛮久了，但是之前因为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切入点，我们就搁置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陈老师忽然灵光乍现，就是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点，我们决定把这个话题重启一下。
这个特别好的点是奔着把朋友圈所有餐厅的朋友都得罪完的一个点来说的。好，你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吧。
我们聊一下自己在家做烧鸟跟天妇罗的事儿。
对，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做烧鸟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从前年开始自己在家就烤啊，各种烤啊。但是雨前他是前两个月前吧，大概在我们一起去吃过一次京城著名天妇罗之后，这已经开始得罪人了啊，就吃完之后他说不行，还是得自己上。
我没不行可不是我说的，不行不是我说的，我没说不行啊，我没特别那么说，特别那么说。
反正就是他就开始自己在家也弄那个天妇罗了，就是这么个事儿。
那我们就聊聊看说这件事情怎么开始的吧。就是你是什么一个契机想说自己要开始做烧鸟的？
我的契机是跟疫情相关的，就是2020年开始去不了日本之后，因为我还挺喜欢吃烧鸟的，就是做烧鸟跟我做家宴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就是当我觉得对特别无聊的时候，然后我又去不了日本，我又想吃，而且那会儿是北京的餐饮还没有开始恢复，大概3-4月份，然后我就买了点炭，买了点炉子，就开始自己
买了点炉子
啊，因为我还买了俩，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买的是一个那个一个小的圆的嘛，就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那一次还是个小的，后来家属说不行，这个太慢了，就再又换了一个大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今年就去年没太做，去年基本上是在折腾家宴就玩，今年又做的比较多，是另外一些朋友他们也想吃烧鸟，然后我就又开始烤串的这个生活。
说实话，一般在家做这种专项料理其实挺少见的，大多数都是比如说请到家里然后做一桌子菜，或者就是包个饺子之类的比较多，但像这种就特别专项的料理，比如说烧鸟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家里边做个火锅也就撑死这样。
火锅是最容易的，我觉得。
不，北方以前家里是做铜锅，就是点炭的那种铜锅，那种，但后来也不是那么常见。自从有电磁炉之后，大家就开始电磁炉了。
是。
然后再往后来，可能大家就以可能叫外卖为主了。然后
出去吃了，后来有一段时间。
对，首先现在请朋友来家里吃饭这件事儿就已经没有那么频繁或者不是那么多了。然后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做专项料理这一点，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就是还是比较硬核吧，就这话说出来应该不会被怼吧？我这么说应该没有太大疑义，还是比较
是的，
硬
是
核
的，
的，
是的。是的，一般说什么在家烤串儿，可能想象都是这种近郊，比如说什么，昌
租个
平进
院子。
山里，对，有个大露台，然后支一摊儿，然后大家烤点羊肉串儿，我觉得这种还比较常见。但你要说烧鸟这种，可能一般家里真的，
哎
甚至
呀，
可能都不会想
也
这个
不
事儿。
必把我捧得这么高，龙哥，你在听吗？龙哥，
龙哥，这个龙哥是北京知名烧鸟店鸟十三的老板。
因为他每次都在我那个做烧鸟的朋友圈下面给我留言，他说：“哎呦，您去租个门面吧。”
然后他就给你打下手，
对，他说我就给您打下手吧。我说不不不，我给您打下手。就是我们每次要在朋友圈进行一些这种若有似无的搜索，你知道吗？
哎，非常非常虚假的商业互吹，你们这就
但是我做烧鸟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在家这么做。
是
所以
的，
我就这么做，我就觉得哇，有爽到，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我特别理解。
所以你说说你做天妇罗的那个流程，你这个还美颜开的这么大，怎么
哎，
那么
哎，
粉
这个
呢？
是默认的吗？
今
这个
天
不是
皮
默认，
肤怎么这么好？
这不应该就是夸我年轻？
好，你
也
说
没
一
有，
下你做天妇罗的事儿。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就是单纯喜欢吃高热量的东西，然后是因为其实去年有一次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就去找我们常订的那家供应商的海鲜，然后我就看到他那儿的那个食材列表里边有香鱼，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可以买几条在家试。
等一下，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香鱼是一个日料专属的食材，因为几乎没见它在中餐里面应用过。然后它比较知名的那个点就是
瓜
有
味
一
儿。
点苦味儿。然后这个特别水质特别好的地方产的香鱼会有一种黄瓜的香气。然后以前基本上都是很少有进口，也没有养殖，大概是这几年才开始有养殖的，所以可以理解为以前是专门冲着香鱼这个食材来的。
是，然后这个食材一般就是夏天有，日本那边也就是从入夏开始，可能吃到立秋左右，这件事儿就结束了。小的可能拿来烤，然后啊不对，是小的拿来烤，然后大的拿来炸，还是
小的拿来炸。
小的拿来炸，然后大的拿来烤，对。然后我其实当时想的是要拿来烤着吃，因为我上次买就是去年买的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是这个月份了，就大概8月份。然后那个时候香芋已经很大了，老板说就是这个尺寸有点大，你烤的话，反正也就烤的话也行，但是他说你炸肯定是没戏了，但是你还能烤一烤。然后就想说，哎，那要不就试试炸？就是我没一开始我其实没想到要炸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提醒我之后，我说，哎，那可以炸炸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炸天妇罗的教程，就是那种非传统的炸天妇罗的教程，就是比较科学系统的讲了一下，主要是讲了一下天妇罗那个面糊的
制作。
科学理论知识，比如说白面或者是淀粉，然后鸡蛋、蛋清、蛋黄，诸如此类的，然后包括加泡打粉也好，
加
加
冰。
酒也好，加冰，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不加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东西，它出来的质地是怎么样？我对这件事情就开始好奇，于是我去年其实炸过一次香鱼，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
你也没有叫我吃。
怪我。这不是还不成熟嘛？然后呢，今年我就又想来说，那要不就早一点买一点小的香芋，就刚好可以拿来炸。
那个小香鱼给大家 科普一下，它的名字叫做质香鱼，质就是稚嫩的质。
嗯，我其实订的时候挺早的，就是我们大概是六月份吃的，对吧？然后我其实也是差不多五六月份的时候找他订来着，然后他说那段时间就是，哦不对，对，我五月份订的时候，那个时候上海还没完全的，就是
啊，那时候
可以大家对，然后他就说，他的香鱼可能主要还是从上海那边发，所以就发不了，然后我就等到了大概七月份，
嗯，
他说可以发了，但是十条起订，就是因为他们要往里边充氧，
嗯，
就是香鱼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死的鱼，就是他每次给我寄来都是一个大大的塑料袋，然后里边充了氧，然后那个鱼就一直在里边挣扎。我去年的那一波买完了以后我不懂，就是拿了以后就直接就倒到我们家那个水桶里边了，就想说那个在水里待一会儿，我中午拿到的鱼大概下午三点的时候所有的鱼都死掉了。
哦，它死得这么快？
非常快。然后这次就一直闷在那个袋子里，我就没打开，因为里边充了很多的氧，就是非常安全，
嗯，
我就放在那儿。然后一直到我准备吃之前的半个小时，我把那个塑料袋打开，把鱼拿出来放到那个我的一个小小菜篮子里边，然后大概过了可能没有半个小时左右吧，所有的鱼就都死掉了，非常快。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炸香鱼的那一趴到了，我就赶紧把它炸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刚死就炸。你看咱们去吃那家天妇罗的时候，他们不也有香鱼，就是他当着你面然后从那个
池子里，
对对对，然后他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从你看着的那个池子里把那个香鱼都捞出去，然后那边去处理，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出水就死，死完了就炸，炸完就吃，就是一个非常，
嗯，
非常迅速的这么一个安葬的过程。
嗯，香鱼它需要做什么处理吗？在炸之前
完全不需要处理，因为就是只要你的货源够好，然后它的水足够干净，因为那个供货商跟我说的是说他们出货之前会先在干净的水里边
养，
对，过一段时间，就是让它里边尽量身体里的东西是干净的，
就是吐泥呗，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泥，反正我吃的时候还蛮好的，就是其实这两次给我的感觉都是我之前在外边吃香鱼没有过的体验。疫情前是在那个大阪的本湖月我吃过一次，
嗯，
那次我觉得那个香鱼状态其实挺好的，但说实话我没感觉到有那么强烈的就是所谓瓜味儿，对，苦味儿很明显，但是回甘也不错，但你要说瓜味儿，说实话我感觉的不是那么的强。但我这两次自己做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尝到香鱼的瓜味儿，
嗯，
可能就是跟足够新鲜，然后你做的够快，然后你马上吃有关系。对，
我吃的两次印象非常深刻的香鱼的体验，有一次是很正面的，就是在日本的比良山庄吃的，因为比良山庄夏天的香鱼是很有名的。然后我跟家属两个人就是吃了一份烤香鱼蘸盐，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份，就是一份大概有六条还是几条，然后它后面还有香鱼烤香鱼的那个腐饭，就相当于一顿饭其实吃了很多香鱼，因为太好吃了，就是那个香气，就是觉得它的瓜味特别明显。
嗯，
那一次印象特别深，就是那是让我爱上香鱼的一次体验。然后后来有一次在国内北京的某家知名日料店，大概是2019年还是2020年，我不确定，就有一次也是朋友们去吃，还是包场
啊，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那个熟悉的师傅他就说今天有香鱼，我就哇，因为第一次在国内日料店吃到香鱼，我们那次包场大概是有12个人，也不13个人。他说今天香鱼好像是有14条还是多少条，反正就是可以多出来一条。我说他太好了，给我就想多吃一条。
嗯，
结果他是炸的天妇罗嘛。
嗯，
然后炸完之后，因为他到的时候我有看到他处理，就是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就可能是他早上来，反正我们是中午也不晚上吃，我忘记，肯定有大半天过去了，他那个香鱼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 哦，炸完那个吃了，我吃了一口我就想吐，就是那个肉质就很面，而且味儿特别腥，就是你都别说瓜味儿、香味儿，就特别难吃。我就后来都根本没有提什么你再给我一条这件事儿，根本不敢提。我觉得他根本不懂这个食材，你知道吗？
我在他们家也吃到过一次，我那次是正好晚上吃。
然后已经开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得罪第二位那个朋友圈的餐厅老板，
反正就不提了，不提名字。我是晚上吃，我大概6点多到，他说现在正在有一批香鱼清关，说如果你能待够半个小时以上，那个鱼应该就能送得到。然后我们大概吃到快到就是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就从后边跑过来说你看这是刚到的，不过已经死了大概1/3了。
哦，他相当于是进口的。
对，他说很难，说一个是运输过程中可能就会损失一部分，然后因为清关又很麻烦，因为又是疫情期间，所以可能就是你要就是反正清关那帮他也不管你里边是什么，就反正你得各种折腾，折腾完了拿到手就死了1/3了，就死了，损耗率还蛮高的。
对，
然后他说那我给你们烤两条，我说好的好的，就也就没有到你说那么糟糕，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还
是一言难尽是
吧？对，就
因为我觉得香鱼它不是一个，首先它不是一个很大众的食材，
是，
其次它不是一个，就是它的品质非常的参差，就是实在是很容易吃到不好的香鱼，
是，
就是它好的香鱼也不是一个能让大众接受的食材，
是
的，就是真的那种香味是
特别费力不讨好的一种，
对对对，很罕见。然后你在就是我又觉得你一通折腾下来，你其实很难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你又如果它状态不好或者你的烹饪手法不好，搞出来就是真的是就是还不如不来，就是真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大家都有点就是尴尬的那个
对。然后因为我看到过很多很多人吐槽香鱼，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吃不懂或者不好吃，它跟苦瓜在某一方面是有点接近，但苦瓜现在大家起码可以默认说它是这个苦的味道是吧，但香鱼的那种苦味儿，还说实话你第一次吃的话还是有点冲击力的。
但我觉得香鱼的那种苦跟某种茶很像，就是
对
你刚吃是有苦，但是很快的那个回甘跟生津感就特别强，
对，
你马上嘴里就充满了口水，
对，
然后因为口水稀释了那苦味之后，那个瓜味就出现了，然后你就觉得回甘特别的好。
但是整体它还是一个很难讨好的食材。
是的，是的，就是要求太多了，而且是各方面的需求都要足够好的情况下才能体会得到。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可遇不可求。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说起烧鸟跟天妇罗为什么会在家里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餐厅的食材不是那么的满意。
我其实不是对餐厅的食材本身不满意，因为你看就我找的那家，它的食材几乎全都是国产食材，它有出口的食材，但是它几乎没有进口的食材，它都是国产的食材。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餐厅用的跟你用的是同样的食材。
我觉得大部分餐厅用的跟我可能是类似的食材，
对，就是级别不会差到哪儿去。
对，就是大家即使不是一个供应商，但可能我觉得产地也是类似的。
那你说说为啥你就觉得他们炸的不好呢？
我觉得是这样，我先讲我为什么要做天妇罗吧，因为我一直就是我们这一点的那个观点其实挺像的，就是说我作为偶尔去做食评这么一件事情的前提是我大概做过这个东西，就我不一定做的比餐厅要好，但我至少我做过这个东西，我知道即使我做的不够好，我也知道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才是这个样子，或者我知道我大概哪里犯了错才会变成这样不够好，那我吃到餐厅 比如说类似的，我就知道哦，他可能跟我犯了一样的错，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都不够好，或者他吃的就吃完以后觉得他很好，我就觉得哦，那他可能确实比我很有知道比我厉害的点在哪。
就是你想下次吃餐厅的时候不只是打嘴炮呗，你就知道他是
对，
嗯，
对，
到底是出问题出在哪。
对，你看比如说早年间张学来老师刚开店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就说了一些有的没的，但终究我觉得我没做过这件事情呢，我多少有点心虚。
就是你是希望自己更有底气。
对，我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才能知道它问题可能出在哪儿，我不会变得说就是张嘴胡来。就然后天妇罗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你不仅要炸，然后你其实还要处理食材。就我从去年开始处理海鳗，说实话到现在处理鳗鱼处理都不是特别好。我今年又尝试处理了一次星鳗，这次处理一次星鳗，我觉得还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就是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处理鳗鱼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儿。然后你调面糊的程度你才，然后为了这件事儿我还刻意买了一本那个近藤的天妇罗的书，然后看了一下他炸不同东西用的不同的面糊，然后我又，
你看到我的白眼了吗？
我看到了。然后我自己又调整了一下，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这种就是基础不是那么扎实的人呢，就是搞这种需要特别严格控制温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借助一些现代工具。于是我斥200块钱的巨资买了一个炸炉，就是你在外边看卖炸鸡腿的那种电炸炉。
我看到了，我看到你拍的那个照片里面有，就是它能够实时的测温的。
那个东西特别好，就你根本不需要就是什么撒一把那个面衣，然后看那个在油锅中溅起的。完全不需要，你就定多少那个温度就是多少。我拿那个测温枪测温度，一点偏差都没有，可能有个一两度偏差，但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就非常棒的现代科技。就我就不懂那帮人为什么还要拿。
那为什么天妇罗店不用这个呢？
一个是不显得高级，但说实话其实很多天妇罗店的炸锅都不是燃气炸锅。他们要么是电加热，应该是能控温，要么就是直接有一个类似于热得快一样的东西在里边。就我说国内的，我不说日本的，日本大多数还是那种底下是
铜的那种，
对，就是燃气的，那个师傅要一直不停的调那个燃气的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尤其炸不同东西的时候他们要一直看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就何必呢，那一电多好。
我其实你说测温这个东西显得不高级，我又扯远一点啊，因为以前在东京也吃过一家寿司店，那家寿司店在前两年还上了 Tabelog 的金奖，它的主打就是不同寿司的温度不一样，就是那个鱼的温度不一样。我们去吃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拿一个那个测温枪在测，就特别搞笑，就是徒弟从后厨端出来，他就拿一个枪在那彪彪彪。我当时觉得好搞笑。那反正扯远了，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这个事儿，你如果特别死抠这个东西也不是不行。
是，
就是
我们不做批判，我们不做过多的批判，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风格，就是我们接受大家各种各样的，就是老板自己喜欢，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他舒服就 OK。 我们只是说我们这种基础薄弱的人想要达到差不多的效果，我们只能借助一部分现代科技了。
就是想得罪人但不得罪完。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还是怂毕竟还得出去吃饭。
对，那你我其实还有一个那个对天妇罗的疑问啊，就是我自己做烧鸟的时候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些对于火候的把握是让我有一点难以接受。就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前俩月一块儿去吃的那个天妇罗，就是我们吧台可能得有10个人吧，然后他包间那天也得有2个人，也不4个人，反正就10几个人。 它全部能就是一锅全给炸了，就是到后面
是的
吃油吃的特别厉害，就它温度下降的我已经接受不了了，这
是
我特别无法接受。
就是油炸这件事情呢，就是一旦你在炸制过程中油温下降，食材的吸油度会特别的高，这个是你最终油温回升上来都很难弥补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你下锅的时候是180，然后因为你不断的下不断的下不断的下，它那个温度可能降到160，这个时候即使你再让它慢慢回到180，就是从180回到下降到160这个过程中，你前期放入的食材的那个吸油度会特别的高，会
就是它吸的油吐不出来了，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腻。所以就是你看你在家做烧鸟也好，我在家做天妇罗也好，我们普遍觉得比外边做的要好，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小灶，就是我们可以非常专心的，就是我一波就出这么几个。
就是因为我们客人也有限嘛，就比如说四五个朋友一块吃，你每次就烤那么几串，他要喊饿，你让他等着。
是的
啊，就少少嚷嚷，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话语权比较那什么，就我们觉得
做
得好了，
给你脸了，
对，再端上来。但是你说在外面餐厅，因为一来他可能他要保持所有的这个上菜的节奏是一致
的，
他这是一个很难磨合的过程，我也部分理解这件事情。
嗯、而且天妇罗有一个比烧鸟更难的点是，你看烧鸟它那个烤炉是一个很长的嘛，就比如说你从左开始往右摆，其实你是知道那个数的，就比如说我第一串先下来，我最后一个串，炸锅可不是，就你一堆东西丢进去，它有些东西
分不清，
对，有些东西你不能一堆丢，比如说你虾就得一个一个往里边放，等到你放到第12个的时候，你第一个是哪只虾你已经不记得了。
对，就是你就找不着了，主要是。
所以你肯定会出现有炸老的，有还没有炸老的，有刚刚好的。
所以它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只放两个，然后两个出锅，再放两个，就是但是这个对它的服务是一个巨大
的
考验，因为你就会整个节奏会非常的错乱，就是它是错着来上菜的，就是你可能这俩虾给那俩客人，这边俩客人刚刚那波还没吃完，那你下一波俩虾你还得给第三桌客人，就是这个太考验了。
是的，所以我之前就是咱们吃那家天妇罗之前，我不是又去的花信风嘛，
我给听众们解释一下，我们指出名字的就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就是
匿名的都是得罪人的，就是都没敢说说人家名字的啊。
因为我跟朋友去花信风那天是中午，就两个人，我们相当于包场，所以师傅也很悠闲，就是两个两个的炸，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你吃那顿，你就不觉得会有什么火候上的问题？都特别好。但是你看咱那天吃就一。中午得有14-15个加上包间，
对，
那个火候就是哎，
而且他又要保证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俩小时所有人能吃完，
还挺赶了的。
就是我觉得这事儿他应该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把责任完全归结到他头上，就是这可能已经是他找到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处理方法了。
对，就北京的这些做天妇罗的，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客人一多之后确实就没有办法。相比较天妇罗，我反而觉得提灯街楼下有一家做关西炸串的反而要稳很多，因为首先就是他们那儿的客人不多，就是每天晚上可能真的就是四五个，然后5-6个，然后因为又都是不同时间段来的，就他不要求你们统一某个时间段来，然后我一起给你们做，所以有不同时间段的人来呢，他就是反正我每次就炸两串，每次就炸两串，哎，那个火候控制的特别好。
这个也是阴差阳错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对，
我对烧鸟还有一个相对比较那什么的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看好多烧鸟店大众点评拍的图我就不想去，就是因为我朋友圈有几个日料供货商的微信，他们就会有很多那种半成品烧鸟的那个串儿的照片，然后我一看我就知道，哎呀，你这个不就是那个半成品的，因为穿的就是那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吧，
现在连提灯都有预制的了，我那天在淘宝上搜了
一下，提灯都预制
了，一箱一箱的，
我真服了。 是，而且他们现在那个品类还特别的全户、
嗯、
就是所有商鸟店能有的品类他们供货商都有，所以他也 不需要自己串，
对，
他烤也烤的不好，你说那我去吃个啥。
嗯，对，就是尤其我特别不理解，比如说北京前些日子出现那种人均1000多的烧鸟，我真的就
人均1000多烧鸟，
嗯，
就是我觉得你鱼子酱再怎么给我买一罐儿吧，我就也到
不了这个价钱。一罐也没多少钱呀、啊，现在
一罐儿不就100多块钱、啊，100-200块钱，就是反正不理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个价格的浮夸也是我现在不太想去的一个原因，因为烧鸟我能接受的天花板的价格就是人均500，人均500已经很贵了、
嗯、
对于烧鸟来讲，因为我太知道这个东西成本是多少钱了，我这么一个烤了这么多次的人、
嗯、
对，我能花人均500去买单这个跟朋友相聚的快乐、
嗯、
但是人均1000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跟韭菜，
完全不行，完全不行，我觉得我就是对脑子有病，
对，所以那个人均我也特别受不了。天妇罗我们之前去吃的那家也是因为它午餐
才600多嘛
套餐，比较合理、
嗯、
价格，嗯，才去吃的。
对，如果就那个东西要卖到1000多，可能也觉得有点。
他当然以他的说法，他是说1000多跟600多套餐的食材完全不一样。嗯，但是在我吃过他600多的技术水平之后，
嗯、
我就觉得1000多我也不想花了，我就是这个观点。
是。
嗯，这个老板的朋友圈我没有加，所以没有关系。
我倒是加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嗯，然后我其实觉得在家无论做烧鸟还是做天妇罗，我觉得甚至如果以后有机会做寿司的话，其实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是在于这个节奏是我们可控的，
嗯，
就是我们上哪些上多少，然后什么时候上什么，然后中间要插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可控的。就是你在外边吃，首先就是你已经把这个控制权交给对方了，那对方跟你喜欢的或者跟你的习惯不一样，你只能默认接受。但是你在你自己家的话，你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
北京很多日料店就是它的控制不是特别好，
嗯，
就它的节奏还有它的菜式的安排，就整体就是觉得哎呀，
反正就是你自己做呢，一个是节奏归你掌握，二一个呢就是其实你可以在里边做很多实验性的东西，这个你很难指望在别的地方能吃得到。
嗯，就是反正嗯，在外面吃了它的水准食材跟节奏、
嗯、
就是多方面没有一个特别满意的吧，就可以这么说。
对，你总有几个地方觉得还不是那么的喜欢。
嗯，就是种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干脆自己做了。
哎，
就这么回事。
嗯
嗯，
而且整个过程梳理下来之后也学了蛮多东西的。嗯，
你的天妇罗做了几次了呀？
就做了一次呀。
哦，我后来算了一下，
嗯，
我整个做烧鸟大概也就做了10几次吧、
嗯、
没有特别多、
嗯、
但是已经打出了一片市场。
对，这
都知道我做烧鸟。现
在在家做的缺点是啥？你觉得在家做有什么缺点吗？说实话我不觉得在家做有什么缺点。
累啊。
这话说的就是
不是因为我真的很累，你知道吗？就是我战线拉的最长的一次烧鸟、
嗯、
就是没有朋友帮我串串的前提下、
嗯、
然后那一次他们饭量又比较大，肉又特别多、
嗯、
我前期处理搞了8个小时。
但你想你要做家宴的话，你可能得提前2-3天就开始吊汤。
但是我提前2-3天我是可以拆散那个工作的、
嗯、
然后我烧鸟就是从早上一直弄到晚上，那8个小时我几乎就没有停、
嗯、
就是啥事儿都没干、
嗯、
然后就是处理鸡肉，因为我不是买的半成品嘛、
嗯、
我自己穿、
嗯、
我就觉得处理那3个小时我就是一直在抠那些肉啊、
嗯、
弄啊，就是就觉得颈椎特别难受。就特别累。而且我们家每次就做烧鸟大概做3-4次之后就要请人过来清理抽油烟机。
对，你这个炭烤实在是非常的
就是特别麻烦。
嗯，油炸也是啊，油炸。
对啊。
嗯，
所以其实我是愿意在外面吃的。
反正你来我们家你就知道，我们家厨房真的非常小，然后又不是开放的厨房，所以就可以有效的把那个油烟都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哦，
然后因为我买的那个炸锅又很小嘛，所以它就其实也不会霍霍的特别多，就比较麻烦的就是那个油，那一桶油也不是一桶了，就是那一池子油用完了以后还得用那个叫什么油凝固剂，就把那个油凝固成像果冻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扔掉。
哦，就是，啊，那这个确实是又比较浪费，又比较，麻烦。
是。
我还想到在家做烧鸟的一个小缺点，就是我比较难做提灯。
啊。
因为我的炉子特别宽，
是，
然后那个提灯就是无法在我那个。架子上进行，就是它没有不好控制火候。我其实是希望它提灯外面就是，它爆浆的感觉控制在一半的那种感觉。
那你就可以就比如穿完了以后，你拿那个喷枪，然后在外边刺一下。
那不就是跟喷就是跟温度计一样了吗？就那个感觉。
相信科学，让我相信科学。
哎呀。就是没有那种效果，那显得不高级。
哎，你看看，刚才还说完别人，
就是不想用那种，我就想烤出来。
哎，奇怪的执着的点。
你会想在家里做寿司吗？
我其实有想过，但说实话，我实在是没办法喂一片鱼，然后买一条鱼。
对，这就是做寿司最大的问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损耗。跟他这个鱼的那个，你除非是每种鱼只要一小块，
对，就那这么看只能去鱼青进货了，鱼青那个鱼拿来做寿司就觉得不值当。
是的，又没有必要。
对，
这也是我觉得比较难在家弄的一个。
天妇罗的好处就是你其实贵的食材呢有那么一两个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剩下的我反而觉得做蔬菜的天妇罗特别有趣，就是你能，尤其咱们国家蔬菜又比日本多很多，就你可以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种很奇奇古怪的蔬菜拿来做。
你刚刚说就是那个咱们一起去吃过的日本天妇罗那个叫什么来着，近藤，你果然就是近藤那个派系的。近藤就是喜欢炸蔬菜。
炸蔬菜就是好啊，就是又便宜然后又显好。
怎么又显好？炸鱼炸海鲜不是更显好？
炸鱼是好，但是你说实话就是。就真的没有那么多鱼能一直就是能让你炸的，也不能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那你想你这一晚上吃个四五种鱼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是它的区别没有四五种或者有六七种蔬菜的那个区别的
那么明显，
那个感，对，就你可以变着花样找出五六种七八种完全不一样质地的蔬菜来炸。
所以其实你要搭配的话，海鲜类的你还是可以，比如说虾、鱼、贝这种混合来搞一下。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那天还试了炸大文蛤，效果也蛮好的。然后我还试了
莲子，
对莲子，哦，莲子真的好吃，就是天妇罗莲子，我觉得比银杏要好。
我也觉得莲子应该好吃。
然后还试了猪肝儿，猪肝天妇罗，
猪肝儿就
猪肝天妇罗也蛮好。
其实你这个季节还可以炸那种菌子的天妇罗，
对对对，
就是鸡枞啊，
是的，是的。但其实菌菇天妇罗有个问题，就是它真的特别容易吸油。
哦，因为它出水，它含水量太高了，是吗？
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就是你看日本常见的其实是五荣。五荣的问题就是它分叉特别多，然后那个里边就特别，咱们那天不也吃了吗？
你记得咱们在那家天妇罗吃的五荣吗？我要吐了，真的，
就是
这一汪油。
对的，所以那个五荣就特别容易出现那个问题。然后我那天炸了松茸，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天我跟强生哥讨论了炸松茸的问题，大家可以一步除此以外听到松茸的那一趴。但是松茸他这个他的意见是这样子的，就是他说松茸也有含水量的区别，
是
就这一趴我没有在除此以外聊过，就是他是觉得
我们还有一个小彩蛋
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松茸它本身含水量是决定它的口感跟它纤维的那个程度，因为所有蔬菜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你蔬菜含水量越高，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嫩，你就不会觉得它那么塞牙。但实际上松茸的含水量稍微低一点的，它就会反而会很适合炸天妇罗，因为它质感就会比较硬挺，但是带来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这个纤维会比较明显嘛。那这样的话你就会需要选个稍微小一点的含水量低一点的松茸，来保证它的口感是比较好咬断的。
那我们就误打误撞的可能就刚刚好，因为我买的时候还比较早，那个松茸就还蛮小的，
5到7的我估计是，
因为对，就反正买了一点小的，然后因为运输过程中可能用了一天，它那个水分就有一点流，所以那天炸的时候，那个口感还蛮好的。
我自己还做烧鸟，有一个点就是我把食材拆的比外面要更细一点。
因为你是买整鸡回家拆是吧？
我没有，我是定部位，但是它的部位我会再拆一次。所以就会比那种他们不管是用半成品，或者是他处理的比较粗糙的店，就更细。
就是稀有部位的稀有部位是吗？
对，就是我觉得会更好吃。
那你烧鸟现在算你家定番了吗？就是隔三差五会搞一个。
也算隔三差五，但是还是因为最近就把炉子收起来了，因为上一次烤我太热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烤的我特别热，然后我就有点难受，我就先把炉子收起来，可能到了秋冬的时候我会再招呼朋友做一下。因为我为什么去年没太做，就前年做是第一次尝试烧鸟嘛，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然后玩的就觉得没啥意思了，每次都做差不多的东西，虽然朋友们来吃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不同波的朋友来吃，但对我来讲就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可以玩，
没什么挑战了是吧？
对，今天又开始玩，是我又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部位，比如说烧鸟那个鸡翅的上面的那个三角的皮，就那个我觉得烤起来很好吃，就是不同的新部位跟搭配不同的凉菜，就下酒菜，就这个让我觉得今年又有东西可以玩。然后呢，前阵儿密集的做了5、6次之后，我现在又在考虑说，如果再玩烧鸟的话，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就是本质上，我还是会比较希望它是就是自我挑战更多一点，而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聚会。当然聚会也很重要，可是我希望就是我觉得这事儿还能够继续的持续的玩下去，就会有这种感觉。
哎，那你比如说会考虑换鸡的品种，或者说试着自己拆整鸡吗？
拆整鸡我觉得比较难，因为你拆的话好吃的部位它其实永远是稀有部位，
是，
那你要拆的话它大部分就是大肉，你就不好弄。
大肉你就自己留着平时做菜用了。
你留不了那么多，你一个串上面，比如说像鸡心，你怎么着都得三个鸡心吧，那你不就得三个鸡，那你五个人来吃饭你就得15个鸡心，是吧，就很难弄。而且我给的分量还比较大，四个鸡心，就你只能跟他买那种就是分好的部位。
哎，那你要试试比如说熟成的鸡肉吗？
这个方向倒是可以考虑，因为我其实自己觉得对于鸡的品种，我是认为说普通的肉鸡会更合适，因为炭烤不是一个烹饪时间很长的方式，就是你对于一些老母鸡啊土鸡啊那种或者是品种的鸡，对，它就是很韧，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烧鸟店也有这个装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它非要说这是个什么什么品种鸡，你要么就烤咬不动，要么我就觉得可能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肉鸡是最合适的。但是如果把鸡肉再做一些其他的处理，比如你说熟成或者其他的腌制的方式，让它有一些别的风味，我觉得也 OK。我大概到了7月份做烧鸟的时候，做了一个还蛮好玩的尝试，就是我用烧肉的方法来做烧鸟，就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味道，比如说蒜、芝麻油，酱油、味淋那些东西，就是腌好了去烤，就特别适合烤鸡的横膈膜，还有那个 对，那种有点金的那种部位，它跟烧鸟沿系的烧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这个蛮好的。那你要烤鸽子什么的吗？
鸽子就是，首先我觉得北京买到的鸽子大部分不是特别好，它不像上海那边买鸽子，
嗯，
就是崇明那边本身产这个东西，
嗯嗯，那这东西淘宝应该可以买得到吧？
我买过，我大概去年买过，从淘宝不同的产地试过很多鸽子，
嗯，不行吗？
它可能更适合炖汤类的吧。
啊，
然后有些那种特别嫩的鸽子，对，你要烤，我觉得还是打个问号，
嗯，
就是不是特别的合适，可能。
要烤鸭吗？
好，下次去你们家吃烤鸭。
哎，
就这么决定了。
哎呀，说你要说天妇罗，我真的，其实我真的不清楚冬天秋天有什么特别好的，因为我做天妇罗真的是为了香鱼才做的。我第一次因为他说没有香鱼，我就直接搁置了这个计划。冬天秋天我其实想象不到天妇罗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冬天的天妇罗就是你就炸虾和螃蟹呗。
哦，也是哈，啊，然后各种根茎类的，然后各种
根茎
类
的，你看像那个花信封，它不也是就是栗子、红薯那些还挺好吃的。
太容易饱了。
去你们家的，饭量应该都还可以。
下次你来啊，下次你来。
嗯，行行。
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呗。
好啊，大家拜拜。